位亲爱的学员，大家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神学课程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进度已经来到了第十四讲，生命导向教育增长策略之研究的第十四讲，健康教会特质六，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好，那呢要讲十四讲之前，我们把之前十章讲稍微做一下复习。健康教会特质五，激励人心的崇拜，第二讲。好，那在于激励人心的崇拜第二讲当中呢，我们用会幕与敬拜来阐释的如何用心灵诚实的敬拜神。这个这样子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们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不肯容他去，看了我要杀你的长子。这是神挑战这个法老，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那要怎样，要他们离开埃及到旷野去侍奉他。所以这让我们想到，就是人受造目的是要做什么，人造了我们，他一定有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要敬拜他，遵从他，侍奉他。所以我们受造目的是为了要敬拜遵从侍奉我们神，借以拯救自己的灵魂。这句话实在是太厉害、太厉害，不然的话我们天天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呢？灵魂飘荡，而且呢不是拿人来敬拜呢，那拿偶像来敬拜。好，所以呢要知道神创造人及救赎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让他所救赎人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我们就用会幕来谈敬拜。好，所以呢整个会幕是以色列人的敬拜的中心，因为神要住在他们当中，他看到了会幕就知道，哇，神真的与我们同在，让这个以色列能够以神为中心，不再以人为中心。因此神的心意是透过会幕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透过会幕的敬拜使以色列人过与神同在的生活。好，那会幕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好，那呢我们还是来看这个会幕的 3D 视频。 来看一下啊，在这个会幕呢外院有两个器皿，一个是铜祭坛，象征人界的献祭，与神和好，代表主耶稣为全人类流血牺牲。好，基督是馨香的祭物，它是我们成圣的根基。好，再来呢就是洗濯盆，象征人需要灵性上的洁净。好，我们需要灵性上的洁净，在基督里不住的洁净。好，再来进入了圣所，有三个器皿，一个是橙色饼桌，预表新约教会的灵粮，主的话语，圣徒生命的建造，象征神以圣言天上的灵粮喂养神的子民。好，相对的是金灯台，金灯台，金灯台预表圣灵的光和膏油，圣灵充满带出能力恩赐，代表神的光，若没有神的启示，人无法明白圣言。好，那靠近这个至圣所的是香坛，香坛预表圣徒的祷告，向主深情的敬拜，与主深深的相合。而香坛焚烧的香代表在祭司的祷告上升到天父的至恩宝座前，这是香坛。好，这是圣所的三个器皿。那至圣所呢是约柜，是神与人相交的地方，代表神的临在，是神在以色列人民中间的证明，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标记。好，这个是这个。然后呢这个大祭司，就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带着血进入了至圣所。那呢右手边是大祭司的装扮，哦，前面有这个胸牌，哦，有十二个宝石，象征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旁边的这个是普通的祭司，他可以进入至圣所，能够怎么样点灯，能够橙色饼桌上的十二碟的这个饼能够换掉，哦，那这个是大祭司跟祭司的不同的服装装饰。好，那呢我们是借着会幕来谈敬拜，让我们更认识如何能够用心灵诚实敬拜，而且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的敬拜。因为以色列按着属灵层次呢，是外面是以色列人，然后在外院有利未人，哦，还有祭司，哦，还有大祭司，还有摩西。那每一个人灵层程度的不同，靠近神的程度也是不同。但是新约的信徒的敬拜呢，是借着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这个整个会幕三道门呐，啊，全部都打开开通了啊！我们可以像亚伦大祭司一样的焚香祷告，来到施恩座面前，像摩西一样能够跟我们的神面对面的相交。但是呢，我们通常呢不知道要做心灵诚实的敬拜，进入至圣所，爱是最短的路，进入至圣所与神相交，而是喜欢停在外面看人家宰杀牛羊。所以呢，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的，用清水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好，这是我们看到呢，今天呢新约信徒的敬拜，也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至圣所的一个敬拜。好，那接着就开始今天的课程，讲到这个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好，那呢我们先看斯瓦茨在自然教会发展潜示里怎么说呢。他说，增长的教会都是发展小组的制度，让个别基督徒建立亲密的团契关系，获得实质帮助，并在灵性上深入的交通，这正是圣经观念中全面坚固的要素。在小组内，信徒不单这个研读圣经章节，哦，听专家引人入释的这个引人入胜的解释，还将读经的心得运用于日常生活的面对问题。所以 施瓦茨的意思是说，这个教会增长的倾向呢，都是教会增长的教会都是有小组制度的，因为这种结构呢，能够让信徒之间能够有更亲密的团契关系，而且呢，能够更深入的交流。而这一种呢，也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了哦。那呢，这个当知道啊，这个教会它不是只有一个学习圣经的地方，更是一个应用圣经如何到你日常生活里面。那呢，这个小组能够提供一个互相关怀的团契，是健康教会不可成长或缺的一部分。好，那呢，全面经过细胞小组，我们画了这一张图哦。这张图是一棵生命树，这棵生命树呢是由许多相连结的小细胞，这细胞这个小组所组成的大树，象征教会中的小组，互相的连结。那树根下面呢有很多人浇水，在照顾哦。那在树上的各个小动物生动的描绘了这个细胞小组呢，都是活跃的，而且充满生命力的角色。所以你看，有音乐，有小鸟，都是充满生命活力的。而很多的工人在树底下呢，在那里做灌溉、施肥，整个的一个照顾，然后形成了这一棵生命树。好，那小组是教会结构中的基本单位哦。好，在这个地方来讲呢，就谈到了这个小组。施瓦茨认为小组是教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对支持教会成员的属灵成长和实践有至关重要。第一个谈到了关系的建立，小组提供一个亲密的团契，信徒可以在其中建立深厚的关系，相互支持和鼓励。好，所以呢，他小组可以更加亲密，因为人比较少嘛，哦。那么人比较少，交通的话可以互相的交通。好，第二个，里面的成长，在小组中信徒可以深入地讨论信仰问题，相互分享经验，这促进了个人灵性的成长和成熟。是里面的成长。好，再来事工的参与，小组为信徒提供服事的机会，让他们根据个人的恩赐与兴趣参加教会和社区的事工。所以呢，这个呢，让信徒不是只有参加聚会，他能够参与聚会，能够按着他的恩赐来发挥，来培育他，再来培养领导力。小组也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孵化器，它是一个育苗器，育苗这个领袖的诞生。通过小组的领导和服事呢，信徒可以发展领导技能。所以呢，如果没有小组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位置让他们来操练。那有小组之后呢，能够比如说一个教会有100个人，那如果你以10个人为一个小组，那你就有10个小组。那10个小组你就可以兴起怎么样，10个小组长，然后另外一个是副组长，所以就可以有20个位置在那里做操练，是不是？好，属灵问责，在一个健康的小组中，成员们会彼此问责，以确保生活中的决策和行为与他们信仰一致。那小组当中呢，什么叫问责？就是说，你所说的跟你做的有没有一样啊？因为他小嘛，所以就可以比较看得比较清楚。应对危机，当个人面临生活挑战危机时，小组成为提供实际帮助和属灵支持的平台。好，所以他因为他就这么多人，大家彼此可以关顾，所以很重要。今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跟这个属灵团契是不能分的，分不开的。好，那接着呢，再来谈谈那为什么要建立细胞小组呢？哦，保罗说，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我们斗前不像打空气的，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有缘由的，不是在那里这个无定向的奔跑，还是打空气浪费力气的。好，那所以呢，这个细胞小组的重要目的呢，让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增进个人的关系，通过小组活动，教会成员能够更亲密的环境中彼此认识和支持，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这彼此关系的建立。第二个，促进属灵成长，小组提供一个共同学习和讨论圣经的平台，帮助成员应用圣经真理于日常生活，促进属灵成长。好，再来，有效的关怀与服事，细胞小组促使教会能够有效地关注和满足成员的具体需要， 无论是精神上的鼓励还是物质上的帮助。好，这是为了关怀跟服侍。再来，培育领袖和宣教小组活动，能够培养潜在的领袖，为更大的教会服务和社区宣教下打下基础。所以这个是小组要建立的目的哦，他的目的。好，那呢，怎样采取具体的措施？那到底有什么具体措施呢？首先就是，当然你小组一定要定期和系统的聚会，确保小组活动连贯性的效果嘛。再来，选用合适的教材跟活动，使用小组成员的圣经学习教材和相关的团队建设活动。好，那在这两点上呢，各个教会它的实行不同。那我们西山灵修的实行是这样子的，是定期跟有系统的聚会。我们是定期，我天天早上起来就在灵修，周一到周五，定不定期？定期早上最早的时间还没见人之前就先来灵修，那个时间都还没上班干嘛，那个时间是最好的。所以西山灵修是早上的周一到周五就有这个灵修的时段。系统是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教材的，我们就直接进入圣经，进入四经灵修，然后直接呢进入这个圣经系统性系，圣经就是我们的教材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西山灵修的实行。但是各个教会依着他的需要以及进来的人的程度的不同，能够他们也可以选择适合他们的教材。有的呢，是用一些系统性的教材人家已经做好的，像这种教材像韩国很会做，新加坡很会做，美国也很会做。有的是用现成的，什么一对一啊，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小组训练啊，哦，很多这个教材。那西山灵修是直接就进入圣经去灵修的。那呢，我们呢周六呢有门徒训练是进一步的教导哦，培训。那呢，培训和支持小组领袖，为小组领袖提供必要的培训跟资源，确保他们能够有效地引导小组活动。这就是我们周六在做的门徒训练。好，鼓励实际的应用，鼓励小组成员将学习内容应用为个人生活和社区的服务，如通过小组组织的服务专案啊，鼓励实际应用。所以最近我们在西山灵修人在推动了两个课程，一个是时间是重要性的分配，第二个课程是思想是原因，环境是结果。就这两个的交通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时间是重要性的分配，每一个人时间一天都有24小时，那你生活就跟你的时间分不开吗？那你的时间到底天天要做什么？所以就教大家写行事历，把你天天要做的行事历全部写出来，不是写出来，而且呢要反思我今天的行事历是如何，我今天这个行事历没有按着圣灵的带领来生活行动，而我今天这个行事历已经展现出我这个思想，我到底是属天的还是属地，我天天我的时间都在忙碌什么，就在你的行事历上就能够显出你这个人整个的一个思想。好，继续评估和回馈，定期评估小组活动的成效，并根据成员的回馈调整小组结构和活动的内容。好，那就是意思是你既然要有小组，你就要有小组的聚会。那小组的聚会你要想你要用什么教材哦，你要用什么教材，而最重要是你不止教材，你还要实地的去应用。如果你没有应用，光这个头脑知识都是没有用的，最重要是要进入实际的行动。好，那我们再来进一步看圣经中的小组。好，圣经中的小组，首先从旧约看小组，摩西的领导系统。好，摩西领导系统在看他一下背景哦，就是摩西根据岳父叶特罗的建议，设置了一个分层负责的领导系统，将百姓分成十人一组的小单位。首先是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这种结构帮助摩西有效地管理和教导百姓，减轻了他的负担，提高了决策和管理的效率。好，那属灵启示是什么？这表明有效的领导和管理在属灵社区中的重要性。每个小组有自己的领袖哦，负责具体的事务，这样结构有助于培养更多的属灵领袖。好，那在这里我们西山灵修的实行了，比如说我们在西山灵修实行里面，我们有小家，我们小家呢 我们以微信为单位，大概十五个人一个小家，因为微信刚好就十五个人嘛，十五个人，但是通常我们把没有把它用到满，所以这十几个可能十个到十五个中间，有时候呢，这个组长又可以上来参与一下，来指导一下，所以呢，这个就是十夫长哦。然后呢，在这个小家上面有组长，那组长下面又设了副组长，那基本上副组长大概是怎么样？副组长大概就是五十夫长嘛，他大概管理五个小家去轮回去看一看。那组长大概就是百夫长，他一个组大概有的可能大概一百个人，有两百个人、三百个人，就是他是一个百夫长的一个形态。再上去就是副区，副区呢大概就是千夫长了，因为他副区是管理几个组，那整个加起来可能他会形成大概将近千人或上千人的这一个，那呢？如果西山灵修也是用这个模式把它架构出来，最重要是一个事工的传递，一个事工的传递，一个事工的传递。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属灵位置可以操练啊，比如说我们有副区负责，我们有组长，有副组长，有小家长，所以我们在这呼召小家长，你要起来做小家长，这是最第一个的基层的服事。哦，所以呢，这是等于像摩西一样的领导的，不然摩西他累垮了，他没有办法，他要问案，他太累了，所以叶特罗的建议，他的岳父。第二个是新约的小组，耶稣和门徒。好，耶稣和十二门徒，耶稣选择了十二个门徒与他们共同生活、工作和服事，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学习和服事团队。门徒通过直接观察和参与耶稣的事工，学习如何传扬福音和服事他人。好，那这里是耶稣也是一样小组，而他通常也带三个约翰、彼得跟雅各三个到了便发山上通常带三个在他旁边然后呢，他选择了十二个门徒，所以耶稣的领导方式呢，他是什么？他是手把手的，他是呢这个师徒制的师徒制，他不是上课制的，是师徒制的他也是带小组。好，还有新约时代的家庭聚会，使徒时代家庭常常在家中聚会，如罗马书十六章五节所提到家庭教会，这种小规模的聚会促成了信徒间的亲密，并有助于在逼迫或困难时期维持教会的活力跟存。所以看到新约里面，我们看耶稣还有使徒时代的时候，都是用这一种小组式的家教会来做他们的结构的。那如果再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呢，我们看到约翰卫斯理的班，他是班18世纪的英国约翰卫斯理透过12个人一组的小班强化了信徒之间的属灵交流和互助。这些小组不仅这个聚焦于圣经的学习，还关注了成员日常生活和属灵成长所以呢，在18世纪这时候就有卫斯理的小班，他是12个人一班，而且是非常严格的，你要进入这个班啊，他是非常严格的，那圣灵真的大大使用这个卫斯理啊他在宗派里面，宗派不让他讲道，他就跑到户外去骑着马在外面开布道会，哇，都是人山人海的听他讲道，引爆了英国的大复兴，复兴这种复兴到什么程度，复兴到监狱都没有关人，酒吧都全部关起来，没有人在犯罪，这个就是教会的复兴所引发这个整个时代跟社会的一个改变这个是真的是看到圣灵的工作。那呢，其实最会做小组的，现在比如说在海外，在台湾都以为是这个，首先是以为是新加坡小组那时候邝建雄在做那个小组，在邝建雄在做小组，邝建雄是一个以前是个魔术师，后来呢，他在新加坡教会人就做小组教，后来他也推广到台湾去。其实最做小组的不是新加坡人，最做小组的在中国早就有，就是尼托森的小群聚会，因为尼托森他是个天才，他呢被神得着之后，他就读了海外这种英文的3000多本啊，所以他在那里有很多的学习，那时候呢他就做了这个小群聚会，所以在文革时间，尼托森等领袖透过小群家庭聚会维持了教会的活力，这种形式使教能够在极端逼迫下生存并传承了信仰。所以呢， 整个呢小组是在哪里哪里发迹的，整个小组是在是在中国，而尼措森所做的小组系统，我跟你讲，现在不管是你是那个什么新加坡，或是这一个，或是韩国，是没有办法跟他比的。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他们挺封闭的，也不知道他们在怎么做的。而尼措森的教导，他的小组是按照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做的。现在聚会我们当怎么样呢？因为只有那一处的经文教导我们怎么聚会，他所要的这个聚会小组的聚会还是被圣灵引导的聚会，它不是一般的聚会而已，它是按被圣灵所引导的聚会。所以呢，这个是一般呢组织有很多方式，所以呢、很多的不同。因此我们在小教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哎，为什么陈老师讲到这个释放话语之后还要小教的交通，也是应用的这种原则，圣灵在聚会中的引导，每个人西西和西山能够按着圣灵 开口说话、哦、希望能够达到被圣灵所带领。那因为呢也是磕磕巴巴的啦，因为还在操练嘛，也还没有很完全嘛，但是我们有那个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呢整个呢这些例子，不管是旧约或新约呢，都在强调小组的这个培养信仰、增进团契和实现教会使命中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哦。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教会应该要正视这个观点，应该有更多的小组起来，而且训练小组的领袖，而我们西山灵修呢也很愿意的提供这些教材，这些东西呢让各个教会能够来使用，使整个神的国度能够达到更好的扩展。好，那这个是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圣经中的小组。那呢小组加聚会，那我们就要回到初代教会了、哦、我们记得 我们的庄牧师、啊、来跟我们借着这个家聚会谈到了一个故事，叫做第一块马蹄铁的故事、哦、有的人可能都还有印象。他说有个师父要出远门，那、就拿了一块马蹄铁 要给这个徒弟嘛、哦、然后说我这块马蹄铁你呢要照我这个模子做100个，一定要照我这个模子做100个、哦、然后呢让他去操练。好，那师父出远门过了几天回来之后呢，他就回来检查这个徒弟的马蹄铁，他发现每一个马蹄铁都不一样啊，他就责备这个徒弟说，哎，我不是叫你说要按着我这一块来做吗？他说对啊，我就按着你那一块做的啊，我就按着你那块做的啊。他说那你是怎么做的？他就呢第一块呢跟这一块做，但是第二块呢是跟第一块做，第三块呢是跟第二块做，第四块是跟第三块做，做到最后都每个都不一样。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初代教会已经告诉我们，在一个逼迫的地区，在一个信仰不自由的地区，你如何的聚会。因为当时的教会也是在一个逼迫的环境下，动荡不安的环境下，是不是？那他们是怎么聚会的呢？哦，那《使徒行传》这里就说得非常的清楚嘛，哦，就说得非常的清楚，他就是第一块的马蹄铁，就是初代教会，就是第一块马蹄铁。那现在我们要学的不是去学哪一个的，就是直接学圣经所教导的。好，《使徒行传》2章41到47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彼得大放胆量讲道，哇，一天这个受洗3000人。那这3000人在干嘛？这3000人受洗了，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再来，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聚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里展示了一个什么教会增长的秘诀，就在这一段经过里面呢，神把它显示出来了。 所以第一块马蹄铁，那你看了读了之后，那我怎么来照着这块马蹄铁来成立我的聚会呢？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对神崇拜与赞美，46到47节，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赞美神，赞美神，赞美。所以呢，他们这里首先呢，他们聚在一起是在赞美。哦，这个他们的赞美，无论是在正式的圣殿敬拜，或是会正式的家庭敬拜，都要赞美、敬拜和祈祷，使人更接近神，更认识和经历神真实的同在。所以呢，赞美很重要。首先，他们是在赞美神，这是对上的。他们先举起手来赞美，赞美神，赞美神。所以我们从刚刚的那个会幕的敬拜，让我们认识他的整个基础。他会幕，从会幕到圣殿，到主耶稣在，到圣灵降临住在我们里面，在教会。那教会呢，他首先就懂得就是敬拜，所以他首先第一个工作就是赞美神，对上的，哎，赞美。那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你如果不用心灵诚实敬拜呢，神是不能降下来的，神的同在是不能降下来的。好，再来第二个是来自于神的领受和造就。初代教会的信徒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当时使徒教训就当今于今天的圣经的真理。他们学习神的话，而且领受教导，得着里面的造就。所以他们不只唱诗赞美，不是在这赞美神而已，他们还是领受使徒的教训，也就是我们现在变成圣经嘛，读经嘛，是不是在那里读经当中呢？能够领受教训，能够行在真理里面，让他思想能够更新变化啊。所以呢，就是怎么样，他赞美，然后呢领受下来，是领受说我画这个图啊，画这个箭头啊，有没有下来就领受，领受跟造就，接受造就跟领受哦。你看呢，好，第三个对内的交通与分享对内开始交通跟分享，我们看到42节什么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彼此交接，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这边是对内的，对内的，而且信的人都住下，要求房屋公用，而且天天同心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掰饼，都是对内。就是团契呢怎么样呢，这个象征同心合意的在恒切在这里加紧掰饼，彼此交接，彼此这个祈祷，信人都住在一处，房屋公用哦，按把他们产业呢都是房屋公用的，然后把产业都拿出来的哦，乘着欢喜这个诚实的信用饭。他们这种相爱生活，彼此照顾，互相的关怀，共同的分享，使小组成员有一个归属感跟责任感，以至于他们可以在生活上彼此鼓励，一同成长。这样现在教会小组内部也要在爱中彼此连结，彼此建立，彼此带导，个人发挥恩赐，彼此造就，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他们有内部的安内嘛，这个叫安内，内部呢要安内交通哦，彼此照顾，富有的照顾贫穷的，大家房屋公用，大家把自己有的拿出，因为他们在那干嘛，等候主的再临，他想主就再来了地上这一切呢即将归无有，所以大家都拿出来他们的东西，在那里共同生活嘛这是他们对内，对内，对内。再来呢，对外的服事与使命，安内才有攘外嘛，所以呢才怎么样，他们才开始怎么样攘外，怎么样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是得众民的喜爱，得众民的喜爱。第47节，得众民的喜爱。今日的教会小组活更要注意到对外的服事与传扬福音，所以呢要攘外。但是你如果没有安顿，里面天天吵吵闹闹，吵吵闹，天天吵吵闹闹，吵吵闹闹，那你怎么攘外呢？所以最近呢，我们平台也在做整顿，做整顿，做整顿，把那天就是不知感恩的，天天当怨妇的，来到这里不知道神恩典的啊，那呢，可能呢可以离开平台号去思考看看神的恩典，让我们里面呢来这里都是要追求神生命的，然后呢我们能够同频共振之后，我们才可以攘外，才可以服侍啊，不然天天在里面就是吵吵闹闹，吵吵闹闹，那怎么办？那你说教会现在为什么不能复兴呢？你就看现在教会的样子嘛， 敬拜是不是心灵诚实的？晚上是不是心灵诚实的？晚上是不是至圣所的敬拜？还是天天都在外院里面这个那个啊的音乐啦？这个灯光啦，这个干冰啦，然后用人工的方式的来虚晃这个圣灵的降临呢、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敬拜是如何嘛？是不是心灵诚实的敬拜嘛？再来呢？圣经呢？圣经也读没两句，也说不到两句嘛？有没有领着大家天天灵修呢？天天来到神的话，天天拜饼聚会呢？拜饼聚会就是天天灵修啊，拜开神的话，天天灵修吃灵粮。教会有没有这么做呢？说你都没有这么做嘛，所以教会就不能够增长嘛。这也是西山灵修为什么天天在这里讲，就是领着大家灵修嘛。然后呢，交通小组交通，整个关怀，然后再来就是攘外。所以最近感谢神给我们公众号跟视频号、哦、那但是我们在攘外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呢不太健康，所以我们还需要，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水分，就是属灵肥胖了，太多了，减肥，把它减肥减下来，让里面更有弹性，让里面真的能够再去往外服侍。所以呢，你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初代教会他们的敬拜、他们的领受、他们的彼此的交接、他们的对外的使命，那这一个就形成了我们当今小组聚会的一块马蹄铁。所以你教会聚会马蹄铁是什么？不是做水果牌耶，不是今天来就是拿了水果餐点来吃吃喝喝，然后聊天啊，弄弄就走了，这叫水果牌啊。你今天来到聚会就知道聚会就是圣所，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一起聚会呢是有使命的，我们是有原则的，然后我们为了就是要得生命，最重要就是福音要能够广传，在这个基础上在聚会的。好，这是第一块马蹄铁。好，再来呢，教会小组的好处。好，教会小组的好处来看一下，弥补当轨灌输的不足，单向的灌输的听课或听到无法满足现代人内心的复杂的需要，许多人需要合适的小组环境，可以打开心门，把个人需要借着彼此的坦诚沟通、彼此帮助安慰跟带导。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比如说我不是灵修，为什么还要在什么会前读经、会后交通啊？我就讲完就算了嘛，我何必那么多事呢？而且呢，说真的，会前读经、会后交通的时间还比我释放话语的时间还要多，加起来都比我还要多。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我在这里讲是单向的，这是单向单轨的，但是呢，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讲的一个轨，虽然这个光比较大，这照下去是比较大光，但是问题是再怎么照都有死角。当你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在分享的时候，他可以补足这个不同。那在他在从里面分享出他的经历、他的得着的时候，他就每个一个小关一个小关，整个分享出来就透亮的。所以呢，他可以弥补单轨灌输的一个缺陷哦。这是为什么要交通？第二个，归属感的需要，教会小组就成为一个属灵温暖和爱的大家庭，建立亲密而又有开放性的小群体。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小群体，但是在这里也要注意，不要成为一个小山头，不要成为一个小山头哦，不要成为一个小山头。它有一个归属感，因为呢，小组大家呢，所以这个小家长的旋律非常重要。小家长的旋律一定要有个国度观的，你要一定要以神为中心的，不是自己拉党结派，自己结成一党啊，在那里立一个小山头。这个人性底人的罪恶性的底下，就会搞这些人的东西，就搞这些人的东西啊、哦。那这个就是结党，就是教会分裂的开始。所以这个小组也是有个隐忧的，就是小家长如果他不成熟，他很容易呢就在那里结党。好、哦，再来门徒训练的需要。单有主日讲到并不能给人个人的需要，小组可以成为追求属灵场所，发掘不同的属灵恩赐，培训更多的同工、哦、所以如果你就主日来听你的，说真的主日听到、啊、东一枪西一炮讲一讲之后走出教堂也忘记了、哦、很难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小组可以呢、是一个属灵场所，发通不同的恩赐，培养同工的地方，培养同工，有更多人起来服侍培养他。 好，信仰生活化的需要，信徒不能只靠听到，还要实际生活的操练跟见证，在小组里可以做很好的操练。所以你不能来听到有人说，哎，我来西山灵修，我就是听到的，听到到最后变成听到经了、啊，听了很多道，结果都没有行出来啊。所以最后是你听了，你要能够实行啊，你没有实行，你光听到有什么用呢？你生命不能长大。第五个，传扬福音的需要，传扬福音非常有效的方法，借着关系小组这样的环境，让慕道友比较容易融入环境。所以我们有福音小组啊，哦，有福音小组，让福音朋友能够进来，这个是传福音的需要。所以现在呢的传福音也用小组在传福音，不是大步道，有个大步道家，以前是用那个大步道家吸引人来，现在这些都没有办法，在中国你根本没办法做。在海外大家看多了，也就是不以为然，现在就用小组步道，因为在家里很有温馨，用小组步道的方式呢，把亲朋好友他邀来，用很轻松的方式，家聚会的方式呢，然后呢，最重要就是这些心灵诚实敬拜，一进来呢，心灵诚实敬拜，追求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打动这些福音朋友的心哦，所以呢，这些都是小组的好处。好，那呢谈到西山小家的实行呢，我们有西一、西二、西三哦，大家都挺习惯的。西呢就是 call three，call 就是核心，就是这个核心，三人三，哇，这个核心呢、啊，核心很重要啊，核心呢、啊，这个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 dynamite， 就是那种爆炸力的大能。那我们大家都很怕那个核子战争，对不对？核弹哦，核弹，我听到那个核子战争了，大家毛骨悚然了。核弹，那核弹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威力，是有两个分子它撞击产生连锁性的撞击，就是它在同时一个时间内，啪，这样子，整个就是在同时间内撞击，然后就两个分子的撞击产生连锁性的撞击。哦、这种是核弹爆炸的威力，当然它有很深的学理啦，我只知道大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西一，它从这个开始，一个人只要愿意被神所使用，所有的复兴都是从一个人开始。西三灵修就从我这个人开始嘛，我这个陈永杰跑到哈尔滨去，我就是西一啊。那我西一，我怎么样？我西一。我这边流落哈尔滨街头，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怎么样，而且以台湾人来讲，我觉得中国挺可怕的，可怕，我就觉得那地方挺可怕的地方，因为这个受到一些从小灌输嘛，哈，哦，就想说那些都是共匪，哦，这错误的教导了，哈，那呢，我也是觉得这个胆战心惊啊，但是我是西医。我一个人跑到那个小白兔进丛林西医，但是呢，我在想说我去哪里找到人呢？哎，我就找到一个基督徒书房，然后呢进去里面，我说这里该有基督徒，找个年轻人，年轻的姊妹，然后呢他愿意让我陪他读经，他就是我的西二。我跟你讲，我在中国的事工，西三零二事工，就从在哈尔滨我进找到了一个基督徒书房，然后找到一个姊妹，她愿意让我陪她读经。那时候我是用 Skype 呼她的手机，我们俩她西二。后来隔天呢，她又找她朋友进来，就西三，我们就这样子开始的。西一、西二、西三，就是只要有一个人他很坚持的愿意被神使用，神就可以借着这个西一，借着这一个人复兴那地。所有的复兴都神不需要很多人，只要有一个真的愿意被神所摆上所得着的，神就大大的使用他了，就大大的使用。你看彼得，他本来胆小鬼吧，对不对？哦，那圣灵浇灌他身上，他就大放胆量讲道，都是这样。保罗本来是这个法利赛人啊，哦，到最后被大光光照呢，变成了使徒，是不是、啊？彼得如何变成使徒的？这个保罗如何变成使徒的？所以这个。西二西三的实行，这个西三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因为三就是神的数字。什么？我们的神是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是三一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而这个三呢，这个三，刚刚我们讲到会幕嘛，会幕也是三个、啊，有没有看到？他们也是三个，一个是 这个橙色饼相对的金灯台，然后再往前是什么？往前呢是这个湘潭，它也是山呢，是不是？它也是山，所以呢，这个山山谷合成的绳子不被扭断。我跟你讲，你两条绳子、两条线不能做绳子哦，两条线很难做绳子，没有办法做绳子，你三条线才能够很扎实的做成绳子。还有一二这两个才成为两个点成为一条线嘛，那呢在一个点再上去就变成一个面嘛，啊，就像这个就是一个面，一个面就是一个身体了嘛，就是一个身体。再来呢，你要坐椅子，你不用四条腿，你三条腿，你三条腿你就可以坐椅子，它就可以稳定坐一个椅子，三条腿就可以坐椅子。再来从建筑的结构上来讲，三角形它可以无限的延伸，它是最好的一个延伸，它可以哦，这两个 C 二又去找一个 C 四 C 一 C 三又找一个 C 五，类似这样子的，它可以这样子无限的延伸成为一个生命团契的形成。所以生命团契的形成是借着 C 四 C 三这种无限延伸而形成的一个细胞小组的一个形态，而这个形态就成了一个生命团契，一个家教会的形态，也就是第一块马蹄铁的这种模式出来，也就是一个小组。那所以呢，你首先呢，你要有一个 C 出来，这个 C 就是你的小家长、小组长，哦，我们叫小家长，因为我用家，因为要让他感觉到说这里是神的家，这里是你的属灵的家，所以我不用小组，我用小家，哦，牺牲小家的执行。所以我们牺牲小家的执行就是这个样子 ，C 二 C 三，哎 ，C 一。小家长他培养 C2 呢是怎样，是副小家长如果细胞繁生之后，哎，这一个原来的组比较成熟，他可以继续做升起来做组长，然后 C 去带新的组长，我们的执行是这样子，哦，他就可以繁生嘛，你看他繁生了就变成一个生命团契的形态，生命团契的形态，哎，他就繁生就变成生命团契的形态。再来呢，在经过我们生养教建的一个再生产循环，哦，这之前都教讲过了，哦，我们在西山灵修是做养，在这里养，你进来是先被养，借着灵修养牧养牧养牧养，然后呢在这里呢学做门徒，哦，在西山灵修做养跟教的，都教你让你学做门徒，然后今天是门徒训练来学习这个神学课程，然后这时候你要做门徒，做门徒，哦，门徒训练，做门徒。我们的施行是有西山灵修，有门徒训练，然后有福音小组，就是福音小组开始去生，去生。你最重要就是要去生嘛，生完进来的人再把它丢到西山灵修学做门徒，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现在除了福音小组之外，我们有视频号、公众号，这些引进来的人都会先做生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先在这个学习群里面学习，然后呢。再进到真正的西山灵修，所以呢，在经过生养教教再神还心中，教会就还真就倍增了嘛，是不是啊？好，所以呢，我们谈到了西山灵修生命团契小组小家，这是我以西山灵修来做例子所讲解。那当然各个教会呢，形态不同嘛，哦，那我们是发展的也挺有神的同在，也提供做大家的参考。好，那呢？今天呢，我们整个的课程呢，就是再来捋一次好了，就是要怎样，要知道呢，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建立细胞小组，哦，奔跑不像无定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哦，建立细胞小组的优点在哪里，哦，除了这一个呢，能够更好的让培养更多的领袖出来之外，也能够呢帮助我们呢，能够把信仰能够实际在生活里面，然后这是符合圣经教导的，从旧约这个摩西的领导系统，耶稣以及新约教会的这些领导系统都是小组的，哦，还有历世历代的这些，哦，外国呢有约瑟礼，中国呢有这个小群尼托森，哦，这些都展示出这个小组的一个重要性，以及第一块马蹄铁初代教会的聚会是这样子的，哦， 崇拜，这样子领受，然后领受对内对外，安内然外，哦，这样子。好，感谢主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谈的这一个细胞小组的一个重要，最重要是怎么样？我们要成立一个真的得着生命的团契，在这个团契里面，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都被一灵所感，我们都被主爱吸引。
主耶稣，
同盟天朝，
我们这群人都是被一灵所感，被你的爱，
在主的爱里彼此建立。
同盟天朝联络在一起，在主的爱里。
我们都被一灵所感，我们都被主爱吸引。
我们感恩，你记得圣灵的带领，
天
召聚我们
联络一起
来学习。
在主的爱里彼此建立。
当我们想到这个小组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
生命在
教会的聚会
的
时候，那是一块满
天星。
那我们都能够在读经当中、学习当中，谨守圣经的教导、圣经聚会的规律，甚至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教导我们如何让圣灵引导来让我们在聚会当中知道，
看那弟兄和睦同
聚会就是圣灵，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感动我们每个人。我们感恩今天的学习，也让我们更知道为什么教会没有办法生长，因为我们没有像初代教会的这种生命的敬拜，是形式化的敬拜，心灵诚实的敬拜。领受圣经的教导也没有确实的去遵行圣经的教导，彼此在教会里面拉党结拜，彼此攻击，没有彻底的彼此相爱，对福音也没有很多的负担。愿今天这信息帮助我们教会的复兴，只要我们持守圣经的原则，持守第一块马蹄铁的原则，只要有人愿意起来蒙受呼召，只要有一个人愿意为主摆上，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就能够复兴那地。主耶稣，我们希望就在此时此刻，你呼召，你就在此时此刻借着圣灵来感动愿意为你神国度奔跑的。那我们确实知道，确实知道，确实知道，人家需要工人起来，你需要人，需要人与你同工来建造这个国度。也愿全球各地有更多的追求生命的团契起来，追求生命的团契起来，让我们在团契当中都是受益不是遭损的。唯有如此，这信仰的实际才能够实际的行在我们生活当中，教会才能够在社会上做带领的位置。就像当初八次聚会时一样，教会的复兴带动了全国的复兴，全国的复兴。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就是细胞小组让更多的领袖，更多的小组长、小家长能够蒙受呼召，起来接受神的呼召，一同心合意的拓展神的国度。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